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孝宗孝康皇后张氏是新晋人，他的父亲张鸾通过相共进入太学，母亲金氏梦见月亮进入怀中而怀孕生下皇后，成化23年被选为太子妃，同年孝宗即位，册立他为皇后，皇帝对外戚家非常优待，追封张鸾为昌国公，封皇后的弟弟张鹤龄为寿宁侯，张延龄为建昌伯，并在新继位皇后建立家庙，工程壮丽，几年才完成。张鹤龄、张延龄都登记在宫禁中，放纵家人做非法牟利的事，朝廷内外许多大臣都为此禁言，皇帝因为皇后的缘故没有追究。武宗即位，尊他为皇太后。五年十二月，因为智凡被平定，上尊号为慈寿皇太后。世宗入继皇位，称他为圣母，加上尊号为昭圣慈寿。嘉靖三年又加上昭圣康惠慈寿，后来改称伯母。十五年再次加上昭圣公安康惠慈寿。二十年八月去世，谥号为孝康敬肃庄慈哲意义天赞圣敬皇后，合葬在泰陵，附祭于太庙。武宗去世时，江彬等人图谋不轨，依靠皇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在宫中决策，迎立世宗，但世宗对待皇后却日益冷淡。元年大婚时，最初传下昭圣的懿旨，后来又改为寿安太后。寿安是宪宗的妃子，新献帝的生母，杨廷和力争才停止。三年，新国太后诞辰，下令命妇朝贺，宴请赏赐加倍。到了皇后诞辰时，却下令免除朝贺，修撰书分上书劝谏，被罚俸禄。御史朱哲、马明衡、陈后、纪本、员外郎林、韦聪等人先后进言，都获罪，最终取消了朝贺。起初，新国太后以藩王妃的身份入宫，皇后仍然按旧例对待她，皇帝很不高兴。等到皇帝朝见时，皇后对待她又很傲慢。恰逢皇后的弟弟张延龄被人告发，皇帝判张延龄谋逆罪，处以死刑，皇后窘迫无计可施。哀冲太子出生，皇后请求入宫祝贺，皇帝推辞不见，派人请求也不允许。大学士张福晋也为张延龄求情，皇帝亲手写诏书说，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，孝宗皇帝遵守高皇帝的法度，你担心伤害伯母的心，难道不担心伤害高孝二庙的心吗？张福晋又上奏说，陛下即位时采纳臣的建议，称伯母为皇太后，朝廷大臣规过于陛下，至今未停，如今大小臣工沉默无言，实在是希望太后不得善终，以加重陛下的过错。谋逆之罪，案件成立，应当诛灭九族，昭圣难道不是张氏吗？陛下如何处置此事？冬天审理囚犯时，皇帝又想杀张延龄，又因张福晋进言而停止。不久，奸人刘东山告发事变，将张鹤龄也逮捕入诏狱。太后甚至穿着破旧衣褥，坐在草席上请罪，皇帝也不听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张鹤龄在狱中病死。等到太后去世，皇帝最终杀了张延龄，详情记载在外戚传。武宗孝敬皇后下世，是上元人。正德元年被册立为皇后。嘉靖元年上尊称为庄肃皇后。十四年正月去世，合葬在康陵，附祭于太庙。起初礼官上奏丧礼仪式，皇帝说扫书之间没有服丧之礼，而且两宫在上，朕穿青色衣服，臣民按母后之礼服丧。礼部尚书下言说，皇上因扫书关系断绝服丧，那么群臣不敢穿素服见皇上，请求暂时停止朝参。皇帝同意了。之后讨论谥号，大学士张福晋说，大行皇后是皇上的嫂子，与历朝元后不同，应该用二字或四字。李时说应该用八字。左都御史王廷相、吏部侍郎霍涛等人说，都是帝后，有什么不同？夏言集中众人意见，上奏说，古人崇尚质朴，事法简洁，符合其行为，后人增加是臣子的情谊，生于今世应当实行今制。大行皇后应该像列圣元后一样用谥号，二字、四字及八字，于理无据。皇帝不听从，命令再议，群臣请求按张福晋的话办，皇帝说用六字符合音数， 于是上谥号为孝敬庄惠安肃义皇后。15年，皇帝觉得张福晋的话不对，下诏说孝敬皇后的谥号不完备，不相配于武宗，于是改谥号为孝敬庄惠安肃温成顺天协圣义皇后。世宗孝节皇后陈氏是元成人，嘉靖元年被册立为皇后。皇帝性格严厉，一天与皇后同坐，张、方二妃进献茶水，皇帝盯着看他们的手，皇后愤怒，摔杯子起身。皇帝大怒，皇后受惊，流产而死。这是7年10月的事，丧礼从简。皇帝穿素服在西角门10天，然后戴黑冠，穿黑衣到奉天门，谥号为道陵，葬在袄儿峪。下葬那天，灵柩从王门出，百官一天灵丧。给侍中王汝梅劝谏，不听。15年，礼部尚书夏言建议请求改谥号，当时皇帝的心意早已消解，于是改谥号为孝节。穆宗即位，礼官商议，孝节皇后是大行皇帝的原配，应该合葬并附祭太庙。如果遵照遗命附祭于孝烈，那就舍弃了原配；如果同父，那就是两位皇后。大行皇帝升父太庙时，应该让孝节皇后配享，迁葬永陵；孝烈皇后的神主应该另外祭祀。皇帝答复同意。隆庆元年2月，上尊谥号为孝节公义慈瑞安庄襄天义圣肃皇后。废后张氏是世宗的第二位皇后，最初封为顺妃。7年，陈皇后去世，于是被立为皇后。当时皇帝正追求古礼，命令皇后率领嫔妃在北郊清蚕，又每天率领六宫在宫中听讲章圣女训。13年正月被废，居住别宫。15年去世，丧葬礼仪参照宣宗胡废后。孝烈皇后方氏是世宗的第三位皇后，江宁人。皇帝即位将近10年，没有儿子。大学士张福晋说，古代天子立皇后，同时建立六宫、三夫人、九嫔、27侍妇、81御妻，是为了广延子嗣。陛下正值壮年，应该广泛寻求淑女，为子嗣考虑。皇帝听从了。10年3月，皇后与郑氏、王氏、严氏、韦氏、沈氏、卢氏、沈氏、杜氏同时被册封为九嫔，戴九宅冠，穿大彩居衣，玉圭用赐玉，古文册书用黄金图饰，比皇后降低1/5。到日期，皇帝穿衮冕告祭太庙，回来穿皮弁，到华盖殿传达致命，派遣大臣举行册礼。册封后，跟随皇后朝拜奉先殿。礼成，皇帝穿皮弁接受百官祝贺，这是创制之礼。张皇后被废后，于是立她为皇后，并封沈氏为陈妃，严氏为丽妃。就至立后，只拜谒内庙而已。至此，下诏礼官商议庙建礼。于是群臣认为天子立三宫以承继宗庙，礼经有庙建的文字，于是考据礼经，参考大明集礼，拟定礼仪著书上呈。到日期，皇帝率领皇后拜谒太庙和世庙。3天后，下诏天下。第2天，接受命妇朝拜。21年，宫婢杨金英等人图谋弑君，皇帝依赖皇后救助才得以免祸，于是晋升皇后父亲太和伯方睿为侯爵。起初曹妃有美色，皇帝宠爱她，册封为端妃。当晚皇帝住在端妃宫中，杨金英等人等皇帝熟睡，用绳带勒住皇帝脖子，误打成死结，没能勒死。同谋的张金莲知道事情不成，跑去告诉皇后。皇后疾驰赶到，解开绳带，皇帝苏醒。皇后命令内监张佐等人逮捕工人严加审讯，他们供认杨金英等人弑君，王宁嫔是首谋。又说曹端妃虽然没参与，也知道这个谋划。当时皇帝经济不能说话，皇后传皇帝命令逮捕端妃、宁嫔及杨金英等人，全部在街市上凌迟处死，并诛杀他们的亲属10多人。然而端妃确实不知情，过了很久皇帝才知道她是冤枉的。26年11月已位，皇后去世。下诏说皇后曾救助朕的危难，奉天济难，按元后之礼安葬。预先命名葬地为永陵，谥号为孝烈，亲自确定谥礼， 比过去更加隆重。李成颁布诏书天下。等到大祥，李官请求将神主安放在奉先殿东家室。皇帝说，奉先殿家室不是正位，可以直接附近于太庙。于是大学士严嵩等人请求在太庙东边设位，位于皇比瑞皇后之后，后请藏主则设为帐于献庙皇祖比之右，以遵从附祭于祖姑之意。皇帝说，附祭之礼至关重要，岂能权宜设置？皇后不是皇帝，而是配享皇帝的人，自有一定次序，哪有享祭在此而藏主在彼的礼？应当挑迁仁宗，复以新次序，集镇的位次不得乱礼。严嵩说，复以新次序不是臣下敢说的，而且应不可当阳位。于是命令暂且藏主于瑞皇后侧。29年10月，皇帝最终想将皇后附祭于太庙，命令在意。尚书徐阶说不可，给侍中杨思忠赞同徐阶的意见，其余无人发言。皇帝查知情况，等到奏书呈上，说皇后正位中宫，按理应该附祭享祀，但突然涉及庙赐，那么臣子之情不仅不敢，实在不忍，应该在奉先殿设位。皇帝震怒，徐阶、杨思忠惶恐地说，周朝建立九庙，三朝三墓，本朝庙制同堂议事与周礼不同，如今太庙九室都满了，若以圣功而论，仁宗应当挑迁，固然不用说，但这是日后圣子神孙的事。臣听说夏朝庙五，商朝七，周朝九，理由一起，五可七，七可九，九之外也可加，请在太庙及奉先殿各增二室，以附祭孝烈皇后，那么仁宗可不必挑迁，孝烈皇后可迅速正南面之位，陛下也没有欲挑以待的嫌疑。皇帝说，臣子之道，当挑当附，尽力请求即可，如果理得正，何必回避欲违。于是徐阶等人又会和廷臣上言，唐于下五庙，其祭祀都止于四室，周九庙，三朝三墓，然而兄弟相继也不能完全凑足六室。如今仁宗是皇上的五世祖，以圣功而论，仁宗与礼当挑，孝烈皇后与礼当附，请挑迁仁宗，将孝烈皇后附祭于太庙第九室。于是上呈挑附一柱，不久请求祭日祭祀，皇帝仍怀恨之前的议论，答复说，孝烈是祭后，所奉的又是入祭之君，祭日不祭也可以。徐阶等人请求更加坚决，皇帝说，不是天子不议论礼，皇后当附庙，居于朕的侍次，礼官却说今日不宜，只是事说以惑众听。于是告诉严嵩等人说，礼官听从朕的话是勉强的，即使不忍心挑迁仁宗，暂且将皇后神主置于别庙，将来由臣下一处，祭日另殿一杯酒，不至于伤情。于是李官不敢再说，只请求按诏书行事，于是同意了。两年后，杨思忠因贺表触犯忌讳，被杖责并削籍。隆庆初年，与孝节皇后同日上尊谥为孝烈端顺敏惠恭承知天位圣皇后，遗嘱于洪孝殿。孝恪杜太后是穆宗的生母，大兴人，嘉靖十年封为康嫔，十五年晋封为妃，33年正月去世。当时穆宗以裕王身份住在王府，礼部尚书欧阳德上奏丧仪，请求辍朝五天，裕王主持丧事，遵照高皇帝孝慈禄服斩衰三年。皇帝说，应当避君父之尊。大学士严嵩说，高帝命周王朱素为孙贵妃扶慈母服，斩衰三年。那年孝慈禄成书，于是成为定制，此后很久没有这事。现在应当制定法则，垂训后世。皇帝命令参照贤妃正式就立，辍朝两天，赐谥号为荣叔，葬在金山。穆宗即位，上谥号为孝恪渊纯慈义恭顺赞天开圣皇太后，迁葬永陵，神主祀于神霄殿。追封皇后父亲杜陵为庆都伯，命其子杜继宗袭爵。穆宗孝义皇后李氏是昌平人，穆宗为裕王时被选为妃，生献怀太子，嘉靖37年4月去世。皇帝因礼部奏书称薨不合制度，命令改称故，葬在金山。穆宗即位，是为孝义皇后，封皇后父亲李明为德平伯。 神宗即位，上尊是为孝义真惠顺哲宫仁立天香圣庄皇后，合葬昭陵，复祭于太庙。孝安皇后陈氏是通州人，嘉靖37年9月被选为裕王的继妃，隆庆元年被册立为皇后。皇后没有儿子，身体多病，住在别的宫殿。神宗即位后尊她为仁圣皇太后，万历6年加尊号真义，万历10年加尊号康靖。当初神宗在东宫时，每天早晨拜谒奉仙殿，朝见皇帝和生母后，一定会到皇后住所请安，皇后听到脚步声就高兴。神宗即位后孝顺地侍奉两位太后，没有隔阂。万历24年7月去世，谥号孝安真义恭纯温惠左天弘圣皇后，在奉仙殿的别室中祭祀。孝定李太后是神宗的生母，火县人，在裕王府中侍奉穆宗。隆庆元年3月被封为贵妃，生下神宗。神宗即位后尊她为慈圣皇太后。按照旧制，天子即位尊皇后为皇太后，如果有生母称太后的，就加徽号来区别。当时太监冯保想讨好贵妃，于是暗示大学士张居正让朝廷大臣们商议，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，贵妃为慈圣皇太后，从此就没有区别了。仁圣太后住在慈庆宫，慈圣太后住在慈宁宫。张居正请求太后监督皇帝的起居，于是太后迁居到乾清宫。太后教育皇帝很严格，皇帝有时不读书，就召来让他长时间跪着。每次皇帝参加经筵后回宫，太后常让他模仿讲官在自己面前讲解。遇到上朝的日子，他五更天就到皇帝寝宫，喊到皇帝起床，命令左右搀扶皇帝坐起来，取水为他洗脸，牵着他登上车辇出去。皇帝侍奉太后非常谨慎，而那些奉太后旨意的内侍大臣常常过于挟制。皇帝曾在西城曲宴中喝酒，让内侍唱新歌，内侍推辞不会，皇帝就拿剑刺他。左右劝解，皇帝于是戏弄地割了内侍的头发。第二天，太后听说后，传话给张居正，让他写奏书恳切劝谏，并让张居正为皇帝起草罪己诏。又召来皇帝长时间跪着，数落他的过错。皇帝哭着请求改正才罢休。万历6年，皇帝大婚，太后将要返回慈宁宫，敕令张居正说，我不能早晚看管皇帝，先生亲自接受先帝托付，希望早晚进纳教会，完成先帝临终前的嘱托。三月加尊号宣文。万历10年加尊号明肃。万历12年与仁圣太后一同拜谒山陵。万历29年加尊号真寿端县。万历34年加尊号恭熙。万历42年2月去世，上尊谥号为孝定真纯亲人端肃必天作圣皇太后，合葬在昭陵，另外在崇仙殿祭祀。太后性格严明。万历初年朝政委任张居正，综合考核名实几乎达到富强，太后出力很多。光宗没有被立为太子时，给事中江英林等人上书请求立储被贬谪，太后听说后不高兴。一天皇帝入宫侍奉，太后问原因，皇帝说他是兜人的儿子。太后大怒说，你也是兜人的儿子。皇帝惶恐，伏在地上不敢起来。原来内廷称呼宫人为兜人，太后也是从宫人晋升的，所以这样说。光宗因此得以被立为太子。群臣请求福王到封地去，出发日期已定，郑贵妃想推迟到第二年，以祝贺太后生日为借口。太后说，我的陆王也可以来上寿吗？贵妃于是不敢留福王。御史曹学成因为谏言被判处死刑。太后怜悯他母亲年老，对皇帝说了，释放了他。太后的父亲李伟封为武清伯。家人曾有过错，太后派内使出去数落他们，并将家人依法处置。太后喜欢佛教，京城内外建了许多佛寺，动辄花费巨万，皇帝也施舍无数。张居正在世时曾为此进言，但没有被采纳。神宗孝端皇后王氏是余姚人，出生在京师。万历6年被册立为皇后，性格端庄谨慎，侍奉孝定太后得到她的欢心。光宗在东宫时多次处于危险疑虑中，皇后调护备至，郑贵妃专宠，皇后不计较。在正位中宫的42年间以慈孝著称。万历48年4月去世， 谥号孝端。光宗即位，上尊谥号为孝端真克庄惠人民辟天御圣显皇后。恰逢光宗去世，熹宗即位，才上册宝，合葬在定陵神主父庙。与皇后同日册封的有昭妃刘氏。天启、崇祯年间曾住在慈宁宫，掌管太后玉玺，性格谨慎宽厚，抚爱诸位亲王。庄烈帝像对待祖母一样礼遇他。曾在元旦朝见时，皇帝到便座，不久打盹。太后告诫不要惊动，命上衣冠小心守护。不久，皇帝醒来，整理衣冠起身谢罪说，神宗时天下少事，现在苦于多难，彻夜批阅文书，不曾合眼，在太妃面前困倦得无法自持。太妃为他流泪。崇祯十五年去世，享年86岁。孝敬王太后是光宗的生母，最初是慈宁宫的宫人。年纪大了，皇帝经过慈宁宫，私下宠幸了他，有了身孕。按照旧例，宫中受宠一定有赏赐，文书房的内侍记录年月和所赐物品作为凭证。当时皇帝隐瞒这事，所以左右没有说的人。一天侍奉慈圣太后宴会，太后谈到这事，皇帝不回答。慈圣太后命取来那起居住给皇帝看，并且好言说，我老了还没有孙子，如果是男孩是宗庙社稷的福气，母亲因儿子尊贵，哪里分等级呢？万历十年四月封为宫妃，八月光宗出生，就是皇长子。不久郑贵妃生了皇三子，晋封为皇贵妃，而宫妃没有晋封。万历29年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，宫妃仍然没有晋封。万历34年皇孙出生，加慈圣太后徽号，才晋封为皇贵妃。万历39年病危，光宗请旨得已去探望，宫门还关着，拔开门栓进去。妃子眼睛失明，手抓住光宗的衣服哭着说，儿子长这么大了，我死有什么遗憾？于是去世。大学士叶向高说，皇太子的生母妃子去世，礼仪应该从后。朝廷不答复，再次请求才得以允许。谥号为温素端静纯义皇贵妃，葬在天寿山。光宗即位，下诏说，我继承基业，统治天下，追溯福源，我的生母温素端静纯义皇贵妃的恩德最大，我过去在东宫不能亲自侍奉，如今住在宫中，突然悲痛，想要表达无尽的哀思，只有举行隆重的典礼。准许依照皇祖穆宗皇帝尊生母荣淑康妃的旧例，礼部详细讨论上报。恰逢光宗去世，熹宗即位，上尊谥号为孝敬温义敬让真慈参天应圣皇太后，迁葬到定陵，在奉慈殿祭祀。皇后的父亲王天瑞封为永宁拜，恭克贵妃正室，是大兴人。万历初年入宫，封为贵妃，生皇三子，晋封为皇贵妃，皇帝宠爱他。外廷怀疑贵妃有立自己儿子的图谋，群臣争相议论立太子的事，奏章累积上千，都指斥宫廷攻击执政大臣，皇帝一概放置不问。从此门户之祸大起。万历29年春，皇长子移居迎禧宫，十月立为皇太子，但怀疑的人仍未停止。在此之前，侍郎吕坤任按察使时，曾编纂规范图说，太监陈举见到后拿进献给皇帝，皇帝赐给贵妃，贵妃重刻了他，吕坤没有参与。万历26年秋，有人撰写规范图说跋，名叫幽微弘毅，隐藏姓名，在京城广为流传，说吕坤的书首先记载汉明得马后，由宫人敬畏中宫，意在指贵妃，而贵妃刊刻此书，实际上是借此作为立自己儿子的依据。文章假托朱东吉问答，东吉就是东朝，取名幽微，因为吕坤曾有幽微一书，所以借其名来讽刺，其实是妖言。贵妃的哥哥郑国泰，侄子郑承恩因给侍中戴世恒曾弹劾吕坤，全椒知县樊玉恒也弹劾贵妃，怀疑出自二人之手，皇帝重重贬谪了二人，而将妖言放置不问。过了五年，续幽微弘毅又出现，这时太子已立，大学士朱庚得到此书并上报，书假托郑福成问答，郑福成的意思是郑氏的福王应当成功，大略说皇帝对东宫太子是不得已而立的，将来一定会更换， 特别任用朱庚入内阁，实际是御寒更易的意思。言辞尤其诡诈狂妄，当时都称为妖书。皇帝大怒，敕令锦衣卫紧急搜捕，很久才抓到脚生光，处以极刑，详情记载在郭正玉审理的传记中。万历41年，百户王约前又告发变乱，说奸人孔学等行巫蛊之术，将不利于圣母和太子，言语也涉及贵妃。依靠大学士叶向高劝皇帝冷静处理，并赶快让福王去封地，以平息众人议论，事情才平息。后来挺击事件发生，主事王之采上书说张岔案件的舆情，言语牵连到贵妃宫内的内侍庞宝、刘成等人，朝廷议论纷纷。贵妃听说后对着皇帝哭泣，皇帝说外廷的话不容易理解，你需自己去求太子。贵妃向太子哭诉，贵妃下拜，太子也下拜。皇帝又在慈宁宫太后的灵位前召见群臣，让太子下谕旨禁止牵连，于是张差案才了结。神宗去世，一命封贵妃为皇后，礼部侍郎孙如游争论，于是作罢。道光宗去世，有人说贵妃与李选侍一同住在乾清宫，图谋垂帘听政，很久才平息。崇祯三年七月去世，谥号为恭克惠容和敬皇贵妃，葬在银泉山。光宗孝元皇后郭氏是顺天人，父亲郭维成因女儿显贵封为博平伯，晋爵为侯。去世后，哥哥郭振明继承爵位。皇后在万历29年被册封为皇太子妃。万历41年11月去世，谥号恭敬。熹宗即位，上尊谥号为孝元昭义哲惠庄仁和天璧圣真皇后，迁葬到庆陵父庙。孝和王太后是熹宗的生母，顺天人。在东宫侍奉光宗，是选侍。万历32年晋封为才人。万历47年3月去世。熹宗即位，上尊谥号为孝和恭献温穆辉慈协天居圣皇太后，迁葬到庆陵，在奉仙殿祭祀。崇祯11年3月因加上孝纯太后的尊谥，在御用间得到王太后和孝敬太后的御册御宝，才命有关部门献到庙中。魏忠贤的党羽王体前因代完获罪，被判处死刑。这距离上谥号时已有18年了。孝纯刘太后是庄烈帝的生母，海州人，后来籍贯在宛平，最初入宫为淑女。万历38年12月升庄烈皇帝，后来失宠于光宗，被谴责去世。光宗后来后悔，怕神宗知道，告诫后宫不要声张，葬在西山。到庄烈帝长大，封姓王，追封为贤妃。当时庄烈帝住在续勤宫，问进士说西山有申义王的坟墓吗？旁边有刘娘娘的坟墓吗？常常秘密给钱去祭奠。到即位后，上尊谥号为孝纯公义书墓庄敬皮天御圣皇太后，迁葬到庆陵。皇帝五岁时失去太后，问左右太后的遗像，没有人能找到。傅义妃过去与太后同为淑女，比邻而居，自称熟悉太后，说宫人中相貌相像的，命太后的母亲银国太夫人只是画工，可以想象出来。画像完成后，从正阳门用法驾迎入。皇帝在午门跪迎，悬挂在宫中，叫老宫婢来看，有的说像，有的说不像。皇帝泪如雨下，六宫都哭泣。旧历生母的忌日不设祭，不穿青色衣服。崇祯15年6月，皇帝因太后的缘故，想追尊前代生母祭后共七位，同建一庙，以表达孝思。于是到德政殿，召大学士和礼部大臣进入，问道：太庙的制度，一帝一后，挑庙也是这样，历朝的祭后和生母共七位都不能参与，即使宫中的奉仙殿也还没有祭祀，怎么办？礼部侍郎蒋德璟说，奉仙殿外还有奉祠殿，是用来供奉祭后和生母的，虽然废弃了，但可以恢复。皇帝说，奉祠殿外还有红孝、神霄、本恩各殿。德璟说，内廷的规制臣等不清楚。孝宗建奉祠殿，嘉靖年间废弃，如今不知道还有没有旧基。皇帝说，奉祠殿已撤，只有奉仙殿还可以扩建。于是另设一殿，祭祀孝纯太后和七位皇后。康妃李氏是光宗的选侍，当时宫中有两位李选侍，人称东李、西李。康妃是西李，最受宠爱，曾经抚养熹宗和庄烈帝。 光宗即位，身体不适，召大臣入宫，皇帝在暖阁靠着几案，命封选侍为皇贵妃。选侍催促熹宗出去说要封皇后，皇帝不答应。礼部侍郎孙如游奏说，现在两位太后和元妃才人的谥号都还没有上，等四大礼举行后再说也不晚。不久皇帝去世，选侍还住在乾清宫，外廷恐惧，怀疑选侍想垂帘听政。大学士刘一景、吏部尚书周家模、宾科都给侍中杨涟、御史左光斗等尚书极力反对，选侍移居到仁寿殿。详情记载在刘一景、杨涟的传记中。明熹宗即位后，颁布诏书揭露李选侍殴打欺凌圣母、光宗生母王氏导致其去世，以及妄图垂帘听政的罪行。御史贾继春却上书为选侍辩解，与周朝瑞反复争论。明熹宗再次下诏说，九月初一先帝驾崩，大臣入宫哭灵结束后，请求朝见新君。选侍把我拦在暖阁里，司礼监官员坚决请求，我才得以出来。他答应后又反悔，派李敬忠等人多次催我回去。等我到了乾清宫台阶前，李敬忠等人还扯着我的衣服不放。刚到乾宫门，又多次派人让我回去，不要到文华殿去。这些都是诸位大臣亲眼所见。看选侍的所作所为，明显是想要挟我垂帘听政。我受先帝之命，由选侍抚养，饮食衣物都是先帝和皇祖神宗赐给的。选侍却傲慢无礼，欺凌虐待我，我昼夜哭泣。先帝知道他做的不对，时常劝慰我。如果我没有及早离开他的住所，他手下爪牙成群，我还不知道会怎样。选侍因为殴打致死圣母，自己心中有罪，常派宫女暗中监视，不让我与圣母的旧事从说话，有接触就把人抓走。我的苦衷外廷怎能完全了解？可是诸位大臣不念圣母，只偏袒选侍，妄加诽谤议论，轻重不分，天理国法何在？我现在停封选侍的封号，以告慰圣母在天之灵，优厚供养选侍和皇八妹，以恭敬遵从先帝的意愿。你们诸位大臣应该体会我的心意了。不久又多次下旨责问贾继春，贾继春于是被削去官籍离去。当时明熹宗刚即位，委任司礼太监王安，所以诏书这样说。后来魏忠贤祸乱朝政，天启四年1624年封选侍为康妃，天启五年1625年修撰三朝要典，杨涟、左光斗等人都获罪而死，又召回贾继春，与先前的旨意大不相同。过了很久，康妃才去世。庄妃李氏就是所说的东李，她仁慈寡言，位次在西李之前，但受宠不如西李。崇祯帝、庄烈帝幼年丧母，由西李抚养。后来西李生了女儿，光宗改命东李抚养崇祯帝。天启元年1621年2月封为庄妃。魏忠贤恪势掌权，厌恶庄妃持政不阿，宫中的礼数多被裁剪克扣，庄妃愤懑抑郁而死。崇祯初年下诏赐给庄妃的弟弟李承恋田产。选侍赵氏在光宗时没有封号。明熹宗即位后，魏忠贤恪势厌恶他，假传圣旨赐他自尽。选侍将光宗赏赐的物品排列在案上，面向西方礼佛，痛哭后上吊自杀。明熹宗义安皇后张氏，祥符人。父亲张国济因女儿显贵，封为太康伯。天启元年1621年4月册立为皇后。她性格严正，多次在皇帝面前谈论客氏魏忠贤的过失，曾召客氏来想按律法处置他。客魏交相痛恨，便诬告皇后不是张国济的女儿，几乎迷惑了皇帝。天启三年1623年皇后有孕，客魏赶走所有与他们不和的宫女，用自己的亲信服侍，最终导致皇子夭折。皇帝曾到后宫，皇后正在读书。皇帝问读什么书，回答赵高传。皇帝沉默。当时宫门有匿名信揭发魏忠贤叛逆罪状，魏忠贤怀疑是张国济和那些被驱逐的臣子所为。他的党羽少府中孙杰等人想借此兴起大案，杀尽东林党人，并借张国济来动摇中宫皇后，希望事成后立魏良清的女儿为皇后。顺天府丞刘志选侦查到这一情况， 首先上书弹劾张国际，御史梁孟环接着弹劾，是逢有人阻止才作罢。到明熹宗病危时，挫败魏忠贤叛逆阴谋，传位给信王崇祯帝，是皇后的力量。崇祯帝上尊号为义安皇后。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，李自成攻陷都城，皇后自缢。顺治元年1644年是祖张皇帝，顺治帝命合葬于明熹宗陵。玉妃张氏是明熹宗的妃子，性格刚直刚烈，可为恨他与自己不和，幽禁在别宫，断绝饮食。天下雨，妃子爬着喝屋檐留下的水而死。又有惠妃范氏生下到怀太子夭折后失宠，李成妃侍寝时暗中为惠妃求情，可未知道后大怒，也将成妃幽禁在别宫。成妃预先在屋檐瓦间藏了食物，被关在宫中半个月没死，后被贬为宫女。崇祯初年都恢复了封号。崇祯帝命皇后周氏，祖先是苏州人，后迁居大兴。天启年间被选入姓王府，当时神宗刘昭妃代理太后应喜，宫中正式都禀报明熹宗张皇后决定。旧历宫中选大婚，一位皇后有两位贵人陪同，选中皇太后用青纱帕盖住，取金玉手镯系在她手臂上，没选中就把写有年月日时的帖子放入淑女袖中，赠以银两布匹送还。义安皇后、张皇后认为周氏身体弱，刘昭妃说现在虽然弱，以后必定长大，于是册立为信王妃。崇祯帝即位，立为皇后。皇后性格严谨慎重，曾因贼寇危急委婉地说，我在南方还有一处家。皇帝问此事，他就不说话了，大概是暗示南迁。至于其他政事，他从不干预。田贵妃得宠而骄横，皇后用礼法约束她。每年元旦天气很冷，田妃来朝见，宅车停在廊下，皇后过了很久才上座接受她的跪拜，拜完就立即下去，没有别的话。而元贵妃来朝见时相见甚欢，交谈很久。田妃听说后非常怨恨，向皇帝哭泣。皇帝曾在交泰殿与皇后说话不和，把皇后推倒在地，皇后气愤的不吃饭。皇帝后悔了，派太监拿着貂皮衣被赐给皇后，并问候起居。不久田妃因过失被贬居启祥宫，三个月不被召见。一天皇后在永和门陪皇帝赏花，请求召见田妃，皇帝不答应。皇后立即下令用车子迎接田妃，于是两人相见如初。皇帝因贼寇祸乱吃素，皇后见皇帝身体日益消瘦，准备膳食要进献，恰好银国夫人皇太后得奏章送到，说夜里梦见孝纯太后崇祯帝生母回来，说皇帝瘦了而哭泣，并且说替我告诉皇帝吃饭不要太苦。皇帝拿着奏章进宫，皇后正好进膳。皇帝追念孝纯太后，又感动于皇后的心意，于是拿出奏章给皇后看，两人再次跪拜，拿起筷子相对而泣，泪流满桌。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18日晚，都城陷落，皇帝哭着对皇后说大势已去了。皇后叩头说，我侍奉陛下十八年，最终不听我一句话，以至于有今天。于是抚摸着太子和两个皇子痛哭，送他们出宫。皇帝命皇后自尽。皇后进屋关上门，宫女出来奏报，还说皇后领旨。于是皇后在皇帝之前去世。皇帝又命元贵妃上吊，绳子断了，很久才苏醒。皇帝拔剑砍他肩膀，又砍了所宠爱的几个妃嫔，元贵妃最终没死。世祖张皇帝、顺治帝定鼎北京后，追谥皇后为庄烈敏皇后，与皇帝合葬在田贵妃的陵园，称为思陵，下令有关部门给元妃住宅，赡养她终身。有个工人卫士当贼寇入宫时大声喊道，我们必定会遭贼寇玷污，有志向的人早些打算。于是跳进玉河死了，不久跟着跳河死的有二三百人。工人费氏16岁自己跳进枯井中，贼寇用钩子勾出来，见他容貌美丽，争抢他。费氏骗他们说我是长公主，群贼不敢逼迫，簇拥着去见李自成。李自成派太监仔细辨认不是长公主，就把他 赏给部校罗某。费氏又骗罗某说，我确实是皇族，按义理难以随便苟合，将军应该选择吉日成礼。罗某很高兴，设酒宴极尽欢乐。费氏藏着利刃，等罗某喝醉，割断他喉咙，立刻杀死。于是自夸说，我一个弱女子，杀了一个贼帅足够了，随即自刎而死。李自成听说后很震惊，下令收敛安葬。公叔贵飞田氏，陕西人，后来家迁居扬州。父亲田红玉因女儿显贵，官至左都督，喜好游乐，行侠仗义。贵妃生来纤细美艳，寡言少语，多才多艺，在姓王府侍奉崇祯帝。崇祯元年1628年封为李妃，晋封皇贵妃。宫中有家道，暑天皇帝出行，玉盖在烈日下行进。贵妃命人制作芦苇席覆盖，随从都得以休息。又更换抬轿的小太监为宫女。皇帝听说后，认为她懂礼，曾有过失，被贬到别的宫殿反省。她生的皇五子在别宫夭折，贵妃于是生病。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去世，谥号公叔端会敬怀皇贵妃，葬于昌平天寿山，就是思陵。赞语说，高皇后、马皇后跟随太祖历经艰难，辅佐成就大业，母仪天下，慈德彰明。接着文皇后、徐皇后仁孝宽和，教化行于恭维，后世继承她的典范，内宫治理严肃和睦。